有个牧师跟一对嗌紧交嘅夫妇倾偈，问个丈夫：你认为圣经里边最难守嘅诫命系乜嘢呢？个丈夫回答话：就系做丈夫嘅要爱你嘅妻子。咁问妻子同一个问题，咁个妻子马上好快就答：就系爱你嘅仇敌。牧师好奇怪，点会答得咁快咁决绝呢？咁你嘅仇敌系边个呢？系我嘅丈夫。如果你问一般嘅信徒最难守嘅诫命啊，相信好多人会答咧，就系头先我哋所读嘅。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甚至不少非信徒都可能听过这个圣经里面的诫命，他还可能会加一句话，是啊，啱啊，有人打你的右脸，就将你左脸都转过来给他打，是不是？你呢？你觉得这个诫命难不难守啊？话听啦，这个诫命不难守，简直是不可能守。但是除非我们按住今天的教导一起学习，一起 去应用。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堕落犯罪的世界的里面。刚才我开始讲过故事，虽然是发生在一个家庭里面，但同样的可以发生在教会里面、工作场所、学校里面，是不是？事情如果是彼此伤害的，发生在教会里面，那个感觉是更加难受的。因为我们毕竟基督徒是一个讲爱的群体，我哋问点解呢个人自称系基督徒都会做啲咁嘅事嚟到去伤害我呢？作为牧师或者系做辅导嘅咧，我哋听过啲唔少嘅例子，基督徒之间彼此嘅伤害，骇人听闻。结果系点呢？结果就系教会嘅合一受到损毁，教会蒙羞，我哋嘅见证亦都失去。呢、这个诫命系咪真系难守到咁嘅地步，系唔可以守咧？梗系唔系啦。如果是不可能守的话，神是不会将个不可能守的诫命给我们的。所以我希望今天这个信息里面帮大家去拆解这个的疑惑，在很难守的过程当中，然而可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伤痛里面最深的地方得着医治，将我们埋藏在心里面这个怨愤可以清除。我相信如果我们跟着去做的话，这个是一个可以守到的诫命。保罗在罗马书14章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勾画了一个很简单的解决的方案，但未曾去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想你这个时候想一想，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你真的很难忍受伤害过你的一个人，有没有啊？有时你哪个伤害过你很难忍受，就是如果你听到有些好消息关于这个人，有些好事发生，你就说不是吧，不应该啊，即有些这样的思想的，有没有呢？我有一个半，应该讲我对啲人会有啲幻想嘅。咩幻想？系一啲嬲怒嘅幻想。譬如最好佢听日翻工，礼拜一就俾老板闹，又或者佢买一个车咧，新车落地咧就发生车祸。但我都有良心嘅，唔会伤人，但系佢个 fault。你有冇呢个幻想咧？我哋总系希望咧，佢哋伤害我的地方，佢喺人哋喺我哋背后喺人哋面前讲我哋重伤我嘅坏话咧，系可以公诸于世，叫我还咗我嘅清白嘅。因为你认为咁样先系公平。其实牧师同你哋一样嘅，或者应该讲我哋啊，你哋似牧师啦，咁讲好听啲啊，系咪？我哋都会有啲人，我哋真系揸住唔放嘅。但系第十四节嘅圣经，头先我哋读话，只可祝福，不可咒诅。你知道你而家心里边嘅谂紧一个咩嘅人，或者一啲人心里咩嘅境况，神而家都知道。让我哋一齐真喺神面前求佢俾我哋嘅怜悯，唔好去咒诅，反倒俾我哋恩典，叫我哋可以有属灵嘅力量去祝福。保罗嘅教导简单，先系一啲正面嘅教导，应该做嘅，然后一啲负面嘅，我哋唔好去做嘅。正面的教导就是只可以祝福，十四节迫害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这个命令是的对象是一些曾经迫害过我们的、伤害我们的、用一些不公平的手段去害我们，在我们里面留下一些很不好的感受，很难忘记。这人可能为了保障他自己利益，或者想得到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可能做一些手段兴风作浪。有最可怕的就是有时我们觉得这些做这些事情的人竟然在一些领导的位置上边，结果是令人更加难受。怎样回应呢？保罗说只可以祝福不可以咒诅。怎 怎样才开始去祝福这些人呢？圣经里面祝福呢，起码有这个含义，就是有首先要饶恕了他先，对迫害你的人，又在神面前求，为他求，叫他得着一些救恩，得着祝愿他们好，求神将恩惠赐给他们，咁然后饶恕咗，先可以做到后边祝福嗰个部分。所以我先想花啲时间讲一讲饶恕。饶恕系一个三个步骤嘅过程。首先第一个咧，系要先做一个决定。饶恕系要先做一个决定。饶恕字面嘅意思就系释放嘅意思，即系做一个决定去释放佢，唔再去谂住去报复，将佢从我想报复嘅行动里边释放出嚟。所以呢个系一个意志上嘅一个决定。你感受上是不想做的，因为但是因为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教导和命令，好啦，我去做啦，与你决定去释放这个心里面曾经伤害你的人。某程度上这个有点像我们决定去做一些我们不想做但是又觉得对我们好的事情，譬如什么呢？譬如我们想去做运动，譬如我们想去节食，我们都知道这些对我们好的，但是有时候不是那么想做的。饶恕都有点相似的，因为饶恕起码有些属灵的好处，大家明白，更加是有对身体会有好处。因为医学告诉我们，大部分抑郁的人是因为他未能处理到心里面一些怨愤，一些怒气，就将他压了下去，久而久之会带来身体不好的影响。所以第一步先决定去饶恕。第二是不断的克己。饶恕是一个决定开始，但是你不等于这个人伤害你的感受可以马上除掉的，仍然是一个受伤的情绪感受，时不时会走出来的。用回刚才节食那个例子，你决定节食的时候，不等于忽然间对一些你不应该吃的东西完全失去兴趣的，是不是？哇，这些即是美食当前的时候，你会有个冲动，你有想意欲想去吃的那件刺激，还是望着他受得，他可以跟你 say how are you 这样的引导你去。那一刻当你的情绪上回来的时候，但是感谢主，我们有个帮助，你可以告诉神，我真的很不舒服，我好不好过，求你帮助我。当你这样求神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譬如他会提醒我们，你曾经决定饶恕他的，他会提醒你圣经是怎样教导的，他会将一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摆在你的心的里面，他提醒你神都是这样饶恕了你的罪，或者是让你想起灵修的时候读那个经文，又或者让你记得起讲到听到的时候一些激励你帮到你的遇到故事，更加有效的。就有时你会想，你会问耶稣，我受伤的时候你在哪里？耶稣说我都在那里。在这过程当中，你就得着医治，得着感情里面一些的情绪里面一些的释放，有效的。圣灵的工作是一些不是我们自己能力做得到，不是凭着我们的力量，所以要进行这个诫命是可能的，是可以守的。当我们将同我们自己从这个能力的源头就是圣灵工作接上，我们就可以做得到的。我自己都试过在某这个场合撞回这个是伤害我的人，我就告诉自己，我相信圣灵提醒我曾经饶恕过他的。那么见面不可以不讲嘢，就同佢即係点呢，咁我发觉心里面好似有一个圣灵托托我手掌，伸只手出嚟同佢握手。我自己愿唔愿意唔愿意，但我感觉好似有咁嘅需要。咁跟住问到佢嘅工作啊，佢嘅儿女啊，佢嘅家庭等等。当佢讲啲好嘅消息嘅时候呢，我又感觉到好似圣喺边踢我一脚，讲祝福佢啦，同佢一起高兴啦。好，咁我就愿意咁跟住去做。但系当讲到生命里面一啲难处嘅时候，点感觉啊？系咪开心啊？想嘅，不过圣灵又好似话，你要同佢为到佢个难处去祷告啊，即刻同佢祷告，系真诚嘅，唔系做作嘅。系咪每一次都可以做得到咧？唔系，但系感觉上咧，经历上系渐进嘅，系经过一段长时间，然后呢个感觉先慢慢去觉得咁样就系自然啲嘅。是不是这个人改变了？是不是他走来跟我道歉呢？不是，这个人没有变到，但我发觉自己变了。感谢神，不容易，但有时可以做得到。有位作者这样分享，他说特别是可以考虑你在领圣餐的时候， 想起那些伤害你的人，求耶稣帮助你去饶恕他，起码决定去饶恕他。因为领圣餐的时候，你是集中在耶稣给你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为你受苦那段时间，那一刻我们特别可以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处理自己一些受伤害的情绪。人自然的反应是会就助，但是超自然的能力是帮助我们去饶恕，为那个人祷告。然后去到几耐呢，做这样东西几耐先呢，去到感同身受了。第三步第十五节那里说，要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当你发觉自己有一天听到一个关于这个人的好消息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真正的真诚的跟他一起喜乐，讲一件好事。去到这一刻你可以知道你这个饶恕的过程已经完结。饶恕不是好像一个电灯掣一啪那么着一啪它就熄了，不可能的，是一个过程，由意志上一个决定开始，跟着不断的去应付，去求圣灵帮助你处理自己的情绪。人的价值会告诉你，这个人整蛊我们，我不要跟他交往，我不希望有好的事情临在他身上。但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个新生命的基督徒，是耶稣的生命在里面，你可以要他跟他喜乐，一同喜乐，因为耶稣在里面是喜乐。当一个人 是有些不好事发生的时候，你可以为他哭泣，是因为耶稣在里面为他哭泣，正如二千年之前他为耶路撒冷哭泣一样，是这么真诚的。因为真正跟随耶稣的人是可以克服，可以胜过这个咒诅的意欲，反而去祝福，是一个新生命带来给我们一个新的生活。十六节那里提到，我们有个谦卑的心态，要彼此同心，不可心高气傲，倒要苦就卑微，不可自以为聪明。这个圣经跟饶恕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可以跟着去做就可以祝福别人呢？当我们不愿意去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想法的，这个人这么抵死下，或者我有权嬲他的，我有权不饶恕他的，是我啱他错嘛，是不是？他应该，我可以应该向他问责的，我可以跟他不来往的。这样想法的时候，就将这个人放在道德的低位，将自己放在道德的高位。大神说你要饶恕他，好像我饶恕你这样。我们就应付自己一些自我为中心，以为自己啱晒的态度和想法，这个是一个骄傲心高气傲的想法。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都看到，求神给我们谦卑自己，我不是啱晒的，我在这个时候听神的话，看清楚在自己里面有没有在神面前骄傲的心态，这个正面的。负面方面，圣经说不可以报复，在17至20节。因为为什么报复是等于僭夺神的主权。没错，这个人做这件事是真的差到极点，是一件坏事，一件罪来的。但是如果我们用报复来回应的时候，在神面前这个都是一件罪。神说你不可以报复，因为我先至是神，我是报复权在我那里。十九节那里说，亲爱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等候主的愤怒，因为经常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将事情平反，彰显神的公义，是神的主权来的。只有他先有这个能力，只有他先可以决定几时去平反，几时去为有公义要显现出来。其实大部分的要完全的公义显现出来的时候，是有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坚持要自己去施法，去执法的时候呢，必定是做得不好，不足够，亦都不完美，更加严重是我们僭夺了神的主权。所以圣经说不要为自己伸冤，伸冤在神，他必报应，宁可等主的怒。神必定会向错的方来问责的，审判是必然的，只有神有这个主权去做。神说你想自己做，你试下看你做成怎样，没效的。通常只会是人的做法，就是你发支火箭过来，我就掟个炸弹过去。要信靠神是公义，敌挡神的人，神的审判是严厉。你看启示录的时候， 神的手段是几咁严厉，毫不手软，有时读到自己都会心寒，都说神喂，是不是真的咁严重啊？你可不可以怜悯他们？所以 let God be God， 不如让神去做，只有他才可以做的事。有时我们自己都会问，那些做了很坏的事的人，譬如那些连环杀手啊、侵犯儿童的、贩卖人口，那又怎样呢？这个十二章去到廿一节完了，第十三章开始保罗就说呢，神有设立政府的，政府的职责其中一样就是罚恶赏善的。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都不需要自己去执法。当然你说不是每个政府都做得称职的，是不是？很多无能的政府总是叫人失望，叫我们心里面是怨愤，很难避免，因为政府都是由一些犯罪不完全的人去运作的。但是神如果向我们每一个人问责，神将来也都会向政府问责。所以仍然我们不可以将这个报复的行动自己去做。然后呢，十八节话呢，我们这样做是不是等于任人踩呢？即是任他人侵犯呢？不是，十八节话，可能的话总要尽你们的所能与人和睦。可能的话，即是有些情况是不可能的，可以有一个范围的。有很多事情政府都管不到的，譬如一个丈夫家成日都在这里用口，不一定用 violence。瓦伦所警察捉咗佢，佢用言语嚟侵犯嘅妻子，侵犯嘅子女嘅，又或者个仔咧成日翻屋企偷钱去吸毒嘅，为咗保障自己同埋家人嘅安全嘅时候咧，我哋可唔受伤害嘅时候咧，我哋设啲规范。有系列嘅书一个作者叫做 Henry Cloud 同埋 Townsend 两个一齐教分写嘅咧，英文叫做 Boundary， 可能大家都听过或者读过。我哋可以设一个规范，唔系叫你喺度任人踩嘅，尽可能嘅话。要去饶恕，与人和睦，这个是圣经的原则。然后呢，还有一点可以帮助大家去应用，就是在这个十七节那里说，不可以恶报恶，大家以为美的事要努力去做，这个都是新译本。但环球圣经译本呢，它就不是要努力去做，最后一句呢是要留心去做。然后呢，英文呢NASB 呢是译 give thought to do， 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呢，你不去以恶报恶的时候，你要想一下，有得你要考虑的，要去想清楚的。而这个字呢，我觉得是照字面原意是译，即是 NASB 的最好，或者是环球圣经那个。你想一下，想些什么呢？可以这样想，想一下，我如果我站在他的位置，我会不会这样做呢？是不是有些什么是因为我自己做先，我做初一，所以他做十五呢？是不是我完全没有错呢？因为人大部分选择去做一些事都是凭着他觉得自己合理的，是不是？大部分人是这样。那如果他这样来侵犯我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觉得合理呢？明明是错的。我怎么可以将这件事情看得平衡一点呢？从自己的出发点看那个人是错的，但是试下从他的出发点看为什么他觉得咁样做係合理。我咁讲呢，唔係将佢错误嚟到合理化，亦都唔係俾佢一个藉口，但起码帮到我哋睇事情从佢嘅角度去睇一睇。特别喺教会嘅里面，我哋嘅辅导嘅过程当中，两个人冲突嘅时候，通常冇可能一个人百分之一百啱晒，另一个百分之百错晒。嗰时同啲夫妇讲，你觉得你自己有百分之二十是错咩？咁就为咗百分之二十去认错，去负责。唔认为自己有错，或者认为自己完全冇错呢，系一种傲慢嘅想法。所以你话圣经话要留心，你谂下 ，give thoughts。然后第二十节，要按神嘅方法啦。相反地，如果你嘅仇敌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作。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圣经不单止叫我们不要报复，更要进一步做一些我根本不可能的，真的。这个叫我们做什么？是他有需要的时候去帮助他，难不难呢？当然难啦。然后呢，就保罗还给了一个就真的很难以理解、很隐晦的理由。他说这样做是因为什么？因为就将炭火堆在他头上。那什么意思呢？这个说话我想我今日嘅常理嘅字面解释咧，系咪好似几十年前嘅女士电化嘅时候，真系搵嘢辣辣个头发嘅？你知唔知啊？ 啊，有人岌头啊，而家唔使啦吓。亦或咧系想象有啲炭热嘅辣到佢辣兴佢咁咧，就等佢痛下，或者将佢里边啲邪恶嘅思想烧晒佢，系咪咁咧？唔系。通常我哋读圣经读到呢啲咁嘅言语啊成语咧，应该系对第一世纪接收呢啲书信嘅人咧，佢哋睇得通睇得明嘅。所以解经第一个原则咧，就系按照圣经当时嘅历史文化背景去了解。咁有人做过研究咧，佢话呢个系当时一个埃及嘅一个传统、一个文化嘅习惯，就系当一个人自己觉得自己理亏嘅时候咧，佢为咗表达自己嘅悔意会点做咧，佢又攞啲炭火，真系炭火嘅，咁咧就当然揾嘢包住，就摆喺自己嘅头上面，走出去街道咧，系话俾人咧，我做错啦，我唔好意思，系咁嘅一个习惯。啊，如果咁样嘅理解咧，呢句圣经就系解得通啦，明白啦，就话当你迫害你嗰个人。以为你 expect 你是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候做一些报复行动，但你不做反为是雪中送炭的时候呢，这个行动会在他这个人心里面呢是有一些深层次 的影响的，他会觉得自己有些理亏的，他会觉得自己羞愧的。举一个例子你会明白了，在旧约撒母耳记里面呢是记载扫罗多次在追杀大卫，但是起码有两次呢大卫有机会落手去杀扫罗的，大卫没有做到，咁呢就扫罗察睇到呢佢就咁样讲对大卫说，你俾我公义，因为你以良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呢个就是一个将炭火都在别人头上的一个的行动，希望大家都记得呢啲故事。弟兄姊妹，神是掌权的，佢有主权，他会将错的事去平反，他会审判。当我们觉得很难去饶恕，反倒要祝福的时候，觉得不公平的时候，是的，你会心里面觉得是很难去处理这样的感觉，简直是不可能。但可以告诉你，告诉神，这件事很不合理，我很难受，求你给我恩典，去起码做这个决定，开始这个饶恕的步骤，不断饶恕，直到完全饶恕为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原因。我们如果都得着我们神应得给我们的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站得住的，但是神给我们恩典。最后你会得胜，在21节的话，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句说话看上来好像一个命令，但是另外一个看法是一个真理宣言，里面有这个含义，是一个真理宣言。什么真理呢？是善会胜恶的，善会胜恶。这句说话唯有有能力和有主权的神才可以这么说，是不是？在这个邪恶越来越堕落的世界，哪个可以说善会胜恶啊？除非是那位神，是位圣善的神，掌管万有的神，是不是？所以神这么说，你只管行善，我是掌权的，我到最后我会将一切事情平反，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看上来恶人可以逍遥法外，不紧要，你只管做你行善祝福的本分，你会胜过恶。什么时候呢？几时呢？怎样呢？这个不是我们操纵，不是我们知道，你可以控制的，就是你对恶的回应，让神去处理事情最终的结局。我们会看到神最终必胜，我们不可以控制神几时用、几时做、用什么方法，但今日藉着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这位的主，你可以做到只可以祝福，不去咒诅，因为耶稣的爱胜过邪恶。你相不相信这个真理？有耶稣的生命的人是可以经历，可以做到出来，可以做到一些超自然的回应，按住耶稣的能力和给你的恩典去祝福那些不值得祝福的人。还有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成为天父儿女刚才所读的，我告诉你们，当你爱你的仇敌，为他们逼迫你们的祷告的时候，好叫你们成为天父的儿子。开始的时候，我邀请大家脑里面想一个伤害过你的人，你想怎样对他？如果你按住今天我们所圣经里面所学习的， 咁嚟到对待佢嘅时候，你就会成为天父嘅儿女。喺圣经里面成为一个人嘅儿女，即係话呢，我哋有着佢嘅性情，我哋似佢嘅意思，可以承接学习神嘅性情。真正嘅饶恕嘅人就真係好似天父嘅儿女，唔係一般宗教嘅行为。当中如果有慕道嘅朋友，呢个就是我哋基督教里面嘅真正嘅一个信息。我希望你明白十字架嘅方法是最好嘅方法。希望你知道耶稣基督为咗你上十字架，彰显十字架饶恕嘅真理。耶稣咁样做嘅时候，千千万万嘅信徒愿意跟住、相信、跟随。你愿意都咁样去相信佢、跟随佢呢？接受佢嘅饶恕，放弃报复，然后有咁嘅能力去祝福一个伤害你嘅人，处理一啲埋藏喺你心底里面多年嘅唔舒服嘅怒气，你更加可以成为天父嘅儿女。最后，耶稣会明白嘅，耶稣会明白你呢个伤痛，佢会喺你伤痛嘅时候医治你，因为佢自己上十字架之前都曾经有挣扎，都系不愿意。但是他最终信服，所以他知道那些要祝福伤害过我们的人的是一咩一回事，他会知道为他们死是咩一回事。耶稣的爱就是说，我选择这样去做，特别当你不愿意 you don't feel like it 的时候，你仍然可以向那位曾经在客西马利园里面嘅耶稣去倾诉，耶稣会明白。我哋一齐低头祷告。真系天父，我哋多谢你，我哋做唔到嘅事情，因着耶稣基督嘅喺我里边活着，我哋可以做得到。我哋相信善终会胜过恶，你已经将呢个善嘅性情赐咗俾我哋，我哋唔配得嘅恩典，赞美你。求你按住弟兄姊妹心里边今天圣灵的提醒感动，做决定，做行动，奉主耶稣名求，阿门。